哦，我们大概有8次吧，8次，我们思想哥林多教会的问题，结党纷争，结党纷争。那前面的细节我就不再前情提要了。结党纷争这件现象为什么会出来？保罗给我们答案，因为保罗不能够把当时候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作属灵的。只能够把他们当作婴孩，只能够喝灵奶，没办法给他们吃灵粮，生命还幼嫩，所以才会有结党纷争的现象的出现。哦，属保罗的一派，属亚波罗的一派，属彼得的一派，有另外一派叫做属基督的。对呀，这样的结党纷争，因为灵里面没成长，还很幼嫩。灵里面幼嫩的生命现象是怎么样？想事情都还用属世的智慧，还不老练，没有办法用属天的智慧来考虑事情，没有办法从体贴圣灵的角度来思想圣灵按着圣经如何引导带领他们，所以人的性格还充满了老我，充满了血气，遇到事情的时候。不知道用属灵的智慧来分析、来处理，那就用人的血气就上了，所以就抓着血气，然后就开始结党纷争。你属亚波罗，我属保罗，我属彼得，开始分你你我我来了。好，情况还挺严重的，所以我们之前最后面讲到了，面对这种分裂教会。结党纷争的现象太严重了，所以保罗把结果讲出来。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如果有人毁坏神的殿，分裂教会，也就是结党纷争，到后来，哎，里面啊，对啊，变成阶级矛盾了啊，就开始用人的方式恶搞了。如果是这种情况，叫做毁坏神的殿，神会怎么样？神必毁坏那人，所以把结局先讲出来。我们的神啊，有怜悯，有慈爱，不轻易发怒啊。趁着神还没有发怒之前，赶快悔改，赶快寻求神，承认自己的罪孽过犯，赶快寻求神，追求灵命的成长。赶快寻求神，用圣灵，用基督的话感动你的，让你用这种角度想事情，免得神真正发怒的时候，神必要毁坏那人呐、所以保罗在鼓励着，对啊，上个礼拜我们就提到了，如果。你还自己觉得自己挺有智慧的，就自己才这个常常都是对的话，你总是对的话。如果这种思想的话，保罗劝了你，倒不如做一个愚拙的人呢，先闭口吧，先不要自以为是吧，先自己扪心自问，我这些想法是属世的想法，还是圣灵透过圣经的感动？没有就没有。如果没有圣灵透过圣经的感动，没有就没有，承认它。成熟的第一步啊，必须看到自己的黑暗，必须看到自己的不足啊，你先承认它，好成为愚拙的。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提到过的，然后最后鼓励，不只只有批评论断而已啊，不只只有管教而已啊。当然，保罗不是批评论断的心情啊，可是。如果不悔改，严重的话，神要毁坏你啊！何必嘛？何必让神来毁坏你嘛？对不对？赶快悔改嘛！所以劝他们，正面的劝他们。对啊，即使你灵里面幼嫩，神没有嫌弃你；即使你曾经真的变成结党纷争其中的人，神也没有。把你撇弃，神非常的、非常的不喜悦。然而，趁神还没有发怒之前，神还给你机会的，赶快悔改。 你悔改了以后，无论是谁啊，你要想清楚一件事啊，无论是谁啊，你都不要拿人夸口，你不要拿保罗来夸口，你不要把拿亚波罗来夸口，你不要拿这是教会的大人物，是你是你的师父，你是听他的，你只听他，不要拿这个人来夸口。为什么？因为所有你周遭的人都是神给你的。你说你自己属保罗那一派吗？不要只看保罗，亚波罗也是神给你的，彼得也是神给你的，万有都是属你的，神给你的。给你干嘛？给你学习，给你成长，给你拥有。是的，这些关系都是你拥有的，神给你的。仇敌也是一种关系，神给你的。在背后说你坏话的也是关系，神给你的。这些人无论你喜欢的你不喜欢的，都是神给你的，给你的恩典，万有都是你的。所以我们有这些环境能够成长，所以我们有那些环境能够面对，所以我们有这个环境能够有挑战，所以在这些挑战当中我们能够被光照，我们还有不足的地方。无论你喜欢的你不喜欢的，无论你来纪念向神感恩的，或是你求神能够免去这重担的，都是神给你的，万有都是你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将来是全都是你们的，神为你的好处给你的。万事互相效力，谁得益处啊？不是抱怨神的得益处。谁得益处啊？不是每个礼拜坐在礼拜堂的得益处。不是。谁得益处啊？爱神的得益处。你因为有个爱神的心，你这个爱神，爱神的定义就照耶稣的话去行嘛，耶稣说了啦，那你有这个心智照耶稣的话活的话，对主耶稣来说你有一个受教的心，你愿意被光照，你遇到挑战的时候愿意被神光照，被神提醒你哪边不足，你哪边需要悔改，感谢主，所以你就得益处了。即使在教会分裂当中，即使教会当中有结党纷争的事情，你依然能够得益处，取决于你怎么看事情。你要搅和进去，用人的方式、人的智慧继续开干，然后搞了一个输赢出来吗？还是你愿意退一步，我自以为愚拙，我让圣灵来引导我。怎么引导？不是凭感觉啊，不是凭感动啊，圣灵让我想起耶稣的话，责备我的话也是耶稣的话，鼓励的话在圣经里面找到。圣灵让你想起耶稣的话，你顺着这个圣灵让你想起的耶稣的话你去行吧。你该饶恕该饶恕啊，该往前走往前走，该忘记背后忘记背后吧，你该到什么地步你就到什么地步行吧。你不要把我属谁我属谁我属谁立起来变成你人生的纲目，那你就继续结党纷争下去，你继续惹神发怒下去，何必嘛。不是的，万有都是你的，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难道基督分成四半吗？亚波罗 一半，保罗一半，彼得一半，四半是吗？当然不是啊，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属神的，所以你们是一个整体，你们是一体的。好的，我们上次稍微提到然后深入一点，我们这次继续往下看。因为牵涉到保罗的职分了，人家说他们是属保罗的，保罗这时候不得不跳下来了。对啊，你居然把我的名字放上去当做一派，那我不得不讲了，我的职分是什么。然后接下去保罗用他的职分来看事情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读哥林多前书四章一节，来读到四章五节，一到五节。
好，用到以我们为基督的，哎呦，错了，我错了。
我们用起因的方式，哈哈对，我这边读单数节，我们请今天是张明姐妹代表大家来读双数节，来四章一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
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
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
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这段话是正面表述，是称赞啊。那保罗是刻意为之啊，啊，得着称赞啊。我们讲理解细一点，你就知道保罗是刻意为之啊，用鼓励的心态讲这段话。对，好，那我们来看了、前面提到了，哎，保罗的名字居然被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拉过去，说我是属保罗的。那不是保罗的意思啊，保罗没有意思说在哥林多教会搞出自己的一派来啊。所以前面就讲了，你们不是我施洗的，我施洗的只有几家。哦，想起另外一家，还有呢，他想不起来了。对啊，他划清界限。对啊，我帮人家施洗的不多啊，所以你不要把我拉进去好不好？啊，说是属我的，我哪被你属啊？我神没有这样的护照啊，所以是这个时候就要讲清楚了。所以第一节，人应当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我们就是被点名的这些保罗啊、亚波拉、亚波罗啊、彼得啊，这些在神面前的同工啊，被神用的仆人嘛。人们应当以我们这些同工当作基督的执事，执事这个是仆人的意思啊。啊，对啊，有钱的人家里养着这些佣人，那他们家主人吃饭的时候，佣人在旁边服侍、刀叉、端盘子，然后收那些这个残羹菜肴的，这旁边忠心侍立在旁边，对啊，侍奉吃喝的那个角色叫做执事。所以保罗的意思说，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不是说哦，我们现在各个片区里面就是几个执事而已，他们决定事情，他们好大哦，他们地位好高哦，他们是执事，不是那个意思。基督的执事纯粹讲基督的仆人，他不是说在这教会里面位高权重的一群，不是。人应当以为我们是基督的仆人，是神奥秘式的管家。这管家这个字也不是要高抬自己，比别的仆人高高在上叫管家，不是这个意思。他要讲的是什么？就是神的用人，用来把神的话、神的道讲清楚，教导百姓的。所以你们呢，就应该把我当神的用人而已，是管理神话语的用人啊。那神要求管家的是怎样？就好像你家的主人要求你家管家怎么样，就是要忠心，不是吗？好，这个前提先画出来了。你们现在把我的名字当作某一派的头，那不是我的意思。神的意思就是我只是一个仆人，在神的话语、神的道教导的仆人就好了。神要我的就是忠心，神没有要我当你一派一个派的头，被人家拿出来啊，来说事，结党纷争的时候变成一个记号。神没有这样呼召我。好，那接下来第三节了，神指望我就是要忠心。那 我被你们论断，为什么保罗会觉得被你们论断，被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论断呢？你知道吗？当搞起结党纷争的时候，这一派那一派，两派中间会讲好话，私底下跟闺蜜讲到那一派对面那一派的时候会有好话，那都是什么话？嫌弃人家的话，计算人家恶的话，对啊，摆明了跟耶稣对着干的话。主耶稣说不要计算人家的恶，你偏偏要计算人家的恶。主耶稣说不要背后说人，你偏偏要背后说人。主耶稣说不要论断，你偏偏要论断。主耶稣说不要用外貌来判断人，你偏偏把看到了就要判断了，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讲的过程还没有讲过瘾，停不下来，一定要讲过瘾，骂透了。然后警觉，哦，我不是论断人哦，因为知道论断是得罪神。我不是论断人了，还要讲出来，那不很好笑吗？都把人家论断到18层地狱了，然后最后我不是论断人，这叫明知故犯。所以，只要有拉小圈圈的现象，开始结党纷争的出现，你一定在后面有这些事，这是必然的，这是人性。所以保罗知道，保罗知道现在这一群人也这样讲他。接到信的里面不知道谁也这样在背后这样说他，保罗知道，所以他写下这一段第三节：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这太正常了，既然正常，正常不见得对啊，太正常，只要是人的人性都这个样子，对，一般人都这个样子，拉起闺蜜来什么话都能讲得出来，对不对？自己人嘛。自己人不对啊！你怕的是对面人说听到你这样讲啊，然后就开始来质问你。你怕的是这个，可是自己人的话，你不会长，所以自己人扯开来论断，还会干哦。我跟你讲，我不是论断啊，不要告诉别人。人不就是这样吗？对啊。可是保罗，这叫逆向操作。他明明知道这个样子，这时候写出来，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我相信保罗不是虚伪的人要不然神不会这样重用他。他说极小的事就真的是极小，他也不会说没事，因为确实心里有点怪怪的嘛。你被人家论断，你知道以后，你会不怪吗？你不是超人好不好？对啊，你肯定觉得怪怪的。可是你怎么去面对这种人家论断你的事，背后论断？以为极小的事，极小这两个字是可控制的。你要么就找到那个人开始无限上纲，上纲上线来跟他干一架，可以的。血气篓子的选择就是这样嘛，你可以选择。今天你是属于上帝了，上帝让你不要替自己伸冤，好吧？那我就不要替这样。可是心里怪怪的，那你跟神祷告，这叫极小的事啊。保罗不会说没事啊，你违反人性了嘛？他也是个人啊。可是保罗说他极小的事，姑且把它当做没事。可是我承认里面是有感觉的，可是不能把这个感觉当做事。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能跟着感觉走，你跟着你的感觉走，刚好就着了魔鬼撒旦的道。那不跟着感觉走，你要跟着怎么走？跟着神的道走，这就对了。如何把你这个血气篓子的脾气压下去？你就是靠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大过你的血气，神的话大过你的感受，神的话在前面引导你。你这个人生命就带着神道的力量。你如果让你的血气来引导你，你烧出来的馨香之气啊，那是罪人的馨香之气。你如果顺着基督的话，活出来，你活出基督馨香之气，对啊，这是基督馨香之气啊！你这灵里面你就成长、老练、成熟过来了。你不是顺着感觉，你是顺着神的话。极小的事，接下来他说，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过去的你让它过去。得罪神的，你承认他，求神赦罪，然后呢，就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了。自己也不论断自己， 当然，你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立志是有一个前提，是因为你活在神的话里面，你真的这样坚持活在神的话里面，感谢主啊！你这个样子，你虽然不会完美，一辈子都不可能完美，可是你一步一脚印的，就是活在你每一个片刻都是照神的旨意，你可以这样立志要求你自己，照神的话活，不是照你的感觉活。所以保罗能够说：“我连我自己都不论断自己，对你论断也没用，都过去了。对呀、啊，都过去了，你论断自己，自己自爱自责、自爱自怜，然后怎么样？自己刑罚自己，到最后算了，我畏罪自杀，那也不是一条路啊！神没这个旨意啊，所以不需要你自己论断自己。对你交托给神了，就交托了，是神的了。”你是为神而活，你负责照什么地步，照什么地步行吧。所以你可以做到的，不论断自己的，连自己都不论断自己。然后第四节，整件事情，保罗虽然人家论断他嘛，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那属亚波罗、属彼得那些，呵，你这样讲，他肯定有一些保罗是什么咖啊，哪比得上彼得啊？保罗是什么货色啊？跟我们亚波罗比起来，我们亚波罗口才更好啊。这些论断的思维啊，这是再正常也不过了，人都会这个样子，对所以我们这些被人家拿出来当头的那几个名字就很倒霉了，根本这些人没有问过你的意见，就把你封成他们的老大了，对不对？那多冤枉啊！所以保罗这个时候知道是冤枉啊，人家在背后这样论断，他冤枉。他讲：“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啥意思？我没有错，可是我辩论，我跟这些论断我人去较真，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啊，对不对？我辩赢了，好。把人家变得口服心服，把人家变得这样子，这个找个地洞这样羞愧的要找地洞钻进去，又怎么样？这证明了你真的在神面前过得了关吗？你证明了你一定是得救的人吗？你嘴巴辩赢也没用啊。好，你辩赢了就证明了你是得救的吗？没有啊。所以为何？要起这个无谓的争论呢？为何要针对人家被你论，人家论断你，你被论断，然后为了去跟人家争这个，又再起新的事呢？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你走到经文越走越细，保罗是针对那一件事情，这个结党纷争，他真的在每一个细节的去解它，他把人的情绪都带出来了，然后。你顺着你的情绪有意义吗？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可是呢，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呀、啊。哦，我辩赢了，证明了我不是我的错，又怎么样？你已经伤了和气了嘛，所以你的辩论也没有任何用处啊，不能因此而称义啊。可是判断我的是主。这真的叫做交托，神自己做判断吧。这些事情，我交托给神了，让神自己做判断吧。我不在我后接下来的人生被这些事情搅扰到我跟神的关系，让它过去吧。这叫饶恕哈，饶恕那个字就是紧抓的手放下来，你放手了。你真的放手了，你人生往前走了，忘记背后了，努力面前，面前的更重要，向着神的标杆继续往前努力。那过去呢？人家被人家论断这些事呢？过去了，对，过去的事情，自有主来替我伸冤呐、啊。主有没有伸冤，什么时候伸冤，那是主的事，我也就不用管了嘛。判断我的是主。你论断我再怎么论断，你伤不了我，啊！所以我们的时候哈， 其实这要学保罗，我们弟兄姐妹，人际关系、公司里面各种竞争的关系，都可能有这些事情出来，来造成你的困扰，来造成你心里面的不平、委屈，对不对？人家在背后说你、论断你，你听了以后肯定很伤心啊，因为你是一个活人嘛，你活人有知觉的、有心的。人家在背后论断，尤其是平常信得过的人啊，闺蜜也好，老板也好，你很信任他，结果在另外的人后面这样讲你，你肯定伤心的。就是这一段话，我被你们论断，被别人论断，我以为极小的事，极小是可以控制的，你可以控制，你怎么控制？现在全世界。唯一有资格论断你的就是耶稣而已，别人都没有资格。既然他没有资格，他们论断什么？好啦，你封不了人家的嘴，人家嘴长在人家脸上，爱怎么论断就怎么论断，你没有办法嘛，对不对？你唯一的办法，他又不是耶稣，他说的不准啊，他的论断不是耶稣的论断，耶稣问到我，你没有资格，抱歉了，我不需要搭理啊。对，我继续能够过我快乐的人生，很喜乐的人生，我干嘛理这个事啊？你懂意思吗？你有耶稣啊，你的心聚焦在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了，你真的聚焦在他的人，耶稣这样告诉人的，他告诉亚伯拉罕哦，对。耶和华神告诉亚伯拉罕的话啊，那咒诅你的，我就咒诅他；那祝福你的，我就祝福他。你有耶稣，你怕什么？这些人捏造出来的论断，不了解全貌的论断，你神自己会对付他的，因为你是爱神的人，所以你自己先负责，像保罗一样过一个爱神的生活，你的心先归向神，其他神帮你负责。连保罗自己都不论断自己，因为论断没有用嘛。你论断我，哈哈哈，你在得罪神。你伤不了我任何事情，我脸皮够厚，好不好？其实这好像吵架一样，不是，你是真的，你不用自己装着脸皮够厚，是耶稣就是你的保护伞。对呀，你不用用自己的脸皮厚来挡他们，不需要，耶稣来挡他们，你有耶稣。论断我的只有耶稣，对呀，我不怕，你再怎么讲，我不怕，你再怎么扭曲，我不怕，我依然喜乐的活着，你知道吗？当你继续喜乐的活在你论断你的那些人面前呢，那些人肯定恨得牙痒痒的，因为你没倒下，你依然很喜乐的过活，他在后面不管讲什么坏话，做什么功，奈何不了你。如果你想通、想明白，你更喜乐。哈利路亚！我的耶稣在我仇敌面前为我摆设宴席。我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可以这样想：你就依靠耶稣。当然不用做那么夸张来嘲笑他。哈哈，我的耶稣在我仇敌面前为我摆设宴席，哈哈哈！不需要这样直接讲出去啊。对，可是，在你心里，你知道这些经文是安慰你的。对。第五节，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所以保罗真的用这些属灵原则在帮助接到信的弟兄姐妹去看到问题，然后看到解方。结党纷争的过程有掺在里面的，难免互相中间都会有这种论断、彼此论断的这种行为出现。当你在这个局里面的时候。这段话就讲这种事情，保罗自己现身说法，时候还没有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就等主来吧。那个时候你有什么委屈，你有什么，主一定会帮你伸冤，所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的心思。那个时候，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这是正面表述啊。换句话来说。读信的人也会心一笑，对呀、啊，文字写出来的是正面表述，肯定是很自然而然你就会想到，如果你得罪神了、啊，如果这隐情当中是得罪神的隐情呢、啊，难道神会称赞吗？当然不啊， 神肯定为受屈的人伸冤，神肯定在时间到的时候，他肯定会还你一个清白。那被还清白的那个人是怎么样呢？不就是羞愧的无地自容吗？保罗用一个正面表述，就写正面就好，负面的你自己会想，不用他写了。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那你不管是有意无意在论断人的，无意有意无意伤到人家心的，神会怎么样？当然神会责备的。如果是神的子民，神一定管教的，神所爱的他必管教。你既然是属神的，结果你现在这个凹不了你自己的嘴巴啊。就讲出论断人的话，凹不了你自己的心，管不住了，就血气冒上来去讲论断人家的话，神一定会管教的。哎，你是属神，神一定管教。所以这是一个很正面的表述，可是两边都讲到，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当然，保罗鼓励我们正面的思想。对，你是。被人家论断的，对，那个时候你因为人家论断，你没有用血气跟人家回应，没有把那个脾气发出来，没有顺着你的感觉走，神要称赞你，因为你胜过血气挑战了，你成熟一步了，神越来越喜悦你的生命了，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如何面对结党纷争？呀，它不是只是一个大原则跟你讲一讲哦。不过，灵里面不够长进，你要追求灵面长进啊，要不然以后就一直有这种这种结党纷争的事情。它大原则讲了，它连细节照顾受伤人的心，保罗自己都现身说法。对，回到主的面前。按着主的原则思想事情，交托给他。对呀，时候到的时候，主自己会在那个时候对啊，光照出暗中的隐情的时候，显明人心的心思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他给你平反，他为你伸冤，那个时候你得着称赞。真正从细节都照顾到被结党纷争那种滋味走过的人那些滋味都照顾到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从4章的6节我们来看到14节，4章的6节来读到14节，我来读双数节，我们请张明姐妹代表大家来读单数节。第4节，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
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
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王了。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做王。
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
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
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
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
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
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这么长的一段话，保罗他真正写这一段话的用意是什么？14节讲了，我写这话不是要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保罗他的心态是要警戒。他所看为宝贵的儿女，他用面对儿女的心态在面对这些门徒们，哥林多教会的门徒们。为什么？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他建立的，神使用保罗建立出来的。在那一边待了18个月，1年半的时间，天天跟这群门徒讲论。那其中有跟保罗关系近的，那更是儿女一样。我所亲爱的，所以保罗用一个警戒他们的态度讲述出这一段话。这个警戒不光只是警戒，是爱儿女的警戒。我相信保罗所带过的弟兄姐妹，他是感受到了哈，他是感受到了。后来在哥林多后书那边看到，哎，弟兄姐妹的那种态度，对保罗的态度那种改变，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受了教了哈。哎，所以保罗这一份警戒，他所亲爱儿女的那颗心呐、很诚挚的写出来，让哥林多教会的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感受到了，所以才会这个样子。好，整个段落写的是警戒，那有什么好警戒的？其实在第一句就讲了，那个警戒第一句话就来了，第6节，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情转比自己和亚波罗拿这些事转比自己跟亚波罗。好，你喜欢论断是不是？好，你喜欢把这些大头头们的名字搬出来说自己是那一派那一派的好，那我就顺着你的意思去想下去吧把亚波罗、把我们这些保罗、把彼得都拿出来现在就要讲我们这些做使徒的们的，这些被神使用来牧养群羊的这些做使徒们的。当然，亚波罗还不是使徒，不过保罗这样讲是讲彼得，也讲到他了，带头的嘛。好，后面就是讲这个，从第7节开始，就讲到他们使徒是怎么样子活在门徒面前的对，那是后来的。不过关键点是第6节那里。保罗写了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属灵关键，什么？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弟兄姐妹，这一句话太重要了。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教会。现世代的教会宗派主义之那么浓厚，真正的问题保罗早就看出来了，因为这是这一句话。对啊，成为门徒都是神使用前面的门徒带后面的门徒嘛，对不对？大部分正规带出来门徒都是跟着教会学啊，前面的弟兄姐妹带着后面的弟兄姐妹带出来的。那忠心良善的门徒就跟着前面的门徒忠心良善的一代一代这样走下去嘛，不是吗？好了，各个宗派在各个宗派的神学的带领之下，很忠心良善的在复制着后面的人有同样的神学，所以复制到后来就变成了效法我们，然后就过于圣经所记了，所以宗派主义就出来了。所以各自在各自的宗派神学里面坚持立场，你坚持你的，我坚持我的。从此我们在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表面上好像彼此尊重，其实我们都超过了，超过什么？超过圣经所记。我们把人的神学高举起来，我们的神学才是对的。用这样的前提展开所谓的圣经对话。 请问，我们高举神学的过程，人的东西放得那么高，用人的想法来回过头来找圣经当做根据，来证明这个人的想法是对的，顺序有没有搞错啊？是不是应该先回到圣经上面？在圣经上面，你上下文整个圣经写作的脉络，你先搞清楚了他怎么讲，圣经的文字上怎么讲的，你先搞懂了，然后你也够通了，相关的经文也审视过了，然后产生一个合于解经的一个神学结论，不应该如此吗？如果我们弟兄姐妹愿意平心静气的，从以圣经为本回推回去各个宗派的神学的话，如果你有这个雅量，能够先放弃你自己的神学，你的宗派的神学，回到圣经，从圣经的文字上面来产生新的合于圣经解经的原则的神学，这样。这样的架构讨论神学，不是比较容易达到一致吗？保罗这样讲，当然不是为了神学讨论讲这句话，他是为了结党纷争。今天你跟随保罗，你跟随亚波罗，那一个人跟随彼得，你们跟随得很好，感谢主，忠心良善，对呀。可是问题是，你把人的想法高过于神自己的原则的时候，你就有大问题了。所以保罗用这一句话又把一个为什么会结党纷争的原因给点出来了。对，除了幼嫩之外，灵里面不够成熟之外，对，下一个就是这个了。因为你超过了圣经所记，你对于人的信服，你对于人的跟从，你超过了对圣经真意的跟从了，所以才会导致结党纷争的出现。你更看重的是人的人情，他是我的朋友，我必须跟他同一派，我必须要支持他。你为了支持人，因为他是跟你有关系的，跟你有朋友关系、有亲属关系，所以你把圣经的原则撇一边了。才导致这种结党纷争的现象。我更重视我的闺蜜，比起圣经的那个原则来说，反正我也不知道，反正你们这些高来高去讲神学都高来高去，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听谁的，反正她是我闺蜜，我就一定要跟她在一起，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会结党纷争？就是因为里面的人开始不照圣经了。开始照的是人的感觉，开始照的是你是跟我几年的交情，开始照的是这个哦，开始这件事情上你跟我意见一致，好，意见一致就一定是真理吗？不见得的。在教会历史当中，有一部分叫做神学发展史啊，在三一论。现在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基本上就是三一神啊，很清楚啊，就只要你走过经文，这很清楚看到。可是，在初期教会的时候，没有像我们这种纸板圣经啊，不是人手五本圣经在家里这种状态啊，你有那么一卷书手抄的在你家里，已经很了不起了。对啊，连会堂啊，在耶稣那个时代，会堂啊，能够有完整的旧约圣经的书卷的会堂，已经是很难很难的事了。很难得了，对呀、啊，更何况你个人像现在哦，有五本圣经，算了，我用电脑，我直接敲几个关键字，相关经文就跑出来，哪有这种条件啊？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对耶稣他的神性、他的人性，对于圣灵保惠师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位格，那他还是那这都只有原来的书信的状态，要开始辩论啊，哪那么厉害啊？哪那么多工具可以找得到啊？在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啊，对啊，不像我们现在很容易就能够圣经真的 现在能基本上您做到，你可以不懂希伯来原文、希腊原文，你只要有那些工具书，你懂得用那些工具书，在不懂原来原文字的情况，你就可以解经、可以推敲了。现在的工具已经做到这种程度了，可以解出来很准的经文的，对呀、结果呢？我们更在乎人的交情，我们更在乎人的看法。你好好的把圣经学通学稳，花时间，我们一起静下心来，我们用追求真理的心态，把现在的矛盾点，我们把它理出来。圣经真的是怎么样原则？抱歉，没这个时间，也没这个心情。大家用吵架，用这种血气的态度来做教会的事情，你说怎么可能搞得好？效法我们，不可超过圣经所记。这保罗真的一针见血了。为什么会结党纷争？还把他们的名字，把保罗、亚波罗、彼得的名字都摆出来，大家来吵架。为什么？你们效法这些圣徒超过圣经所记了吗？不可以，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这个那个是谁呀、彼得、亚波罗、保罗都是神重用的仆人呐、结果在你们这些不成熟的基督徒眼中，变成是轻这个重那个，你开始在批评论断了。因为性格上面你看不上这个人，你瞧不起他，所以他讲的都是错。因为这个人的出身背景是这样，他一定是错。法利赛人就用这种方式来看耶稣嘛，不是吗？所以在结党纷争的过程当中，这些人的罪性全部都会一一彰显出来。你不用指望吵架吵到极高潮的时候，这人嘴巴会吐出好话来，是不可能的。那个时候已经是魔鬼撒旦在辖制住的状态了，罪在里面，在人群，在基督徒里面辖制的状态了。对呀、吵架要吵赢，对呀、吵赢才算赢，是不是？对，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接下来一整段就是保罗，他问一串的问题来问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你好好想一想。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对呀、使你跟别人不一样，使你的看法跟别人的看法不一样，使你的恩赐跟别人的恩赐看法不一样，使你跟那个看法所有的东西不一样，到底是谁？当然与人不同，你要看上下文。保罗到底讲哪里不同？他指的在哪里？我们再继续看下去。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他开始讲到从主里面的这些恩典，讲到领受了嘛，对不对？你在神里面领受的好处这件事哈，你有什么好处不是从神领受的？诗篇16篇，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啊，在神以外的好处根本不是好处，很多是害你的，魔鬼撒旦引诱你犯罪的。你的好处在神里面，只有在神里面的才是好处。好，那你现在领受的好处从哪来？从耶稣来，不是吗？如果是领受的，如果从耶稣来的，你为什么在那边自夸呢？好像不是领受来，这为什么连接这个自夸？这些人开始把这些大人物的名字拿出来当做自己那一派的。对呀、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亚波罗很倒霉啊，根本人家没这个意思，就把他名字被亮出来，这样子的。不就是那一些把名字讲出来那一些，那么自高自大吗？你想一想，你哪一件事情不是领受的？你从你得到任何属灵的好处，难道是你自己肚子里面生出来是不是啊？没有嘛，你每一个属灵的好处都是从别人那里领受来的嘛。结果你现在居然可以到道德的制高点，好像不是。从别人那里，都是你给人的，不是人给你的。你现在有道德的制高点了，说我是属亚波罗，我是属保罗。 什么时候你的姿态变得那么高啊？仿佛不是领受的。好，第八节，保罗反讽的语气出来了：你已经饱足了哈，你已经丰富了哈，你不用我们自己就做王了哈。信里面，保罗说话的语气真是这个样子。对，说实话，对，比说好听的话重要多了。保罗在说实话，你真的饱足了哈，你真的已经丰富了哈，你不再需要人家给你喂你了哈，你不用我们了哈，自己就做自己独那个独当一面了，自己做王掌权了哈。所以，因为有这样的骄傲的心态，才导致于有后来的把这些重要的使徒名字搬出来来结党纷争的现象。里面的骄傲。第八节后半段，我愿意你果真为王。有一天真的是成熟到可以跟基督一同作王，这是基督的心意。我们多愿意呀！我们多愿意里面的门徒，真的有一天都能够独当一面，带领一个聚会点，带到神的心意当中，是照神的心意，而不是照自己血气。我们多愿意呀、啊！可是你好好想一想，你到那程度了吗？然后接下来讲第九节，你们现在把亚波罗拿出来，把保罗拿出来，把彼得拿出来，然后你那一派你不会论断，可是别派的会啊。现在把这些神重用的仆人拿出来当做说事的，你好好想一想啊。好，第九节，保罗现在讲出来，我想神把我们这些使徒啊，就是被人家提名的这几位嘛，明明的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这在讲什么？你知道，在初期教会的时候，那些带头的人呢、啊？其实那时候的教会啊，不像现在啊，呵呵，对呀、啊，教堂外面贴着我们教会的主任牧师是谁，谁谁谁是副牧师，谁谁谁，哇，那名字列在那边呐、啊，最好是名讲员啊，哇，教堂里面有这个名讲员的名字放在那里，那鱼肉油鱼鱼，对啊，与我荣焉呢、啊，我也有份呢、啊，教堂以出了这样一个大讲员引以为豪啊。是不是？初级教会不是，初级教会各个教会全部都是私底下的，都是面对被人家逼迫的状态，都是秘密集会的。初级教会是叫初级教会啊，那些带头的呢？每一次出事就是他们，官府开始来了，国安来了，他们，啊，居委会报告了，警察局来几个人，请去喝茶了，他们。就是这种状态，这些做使徒的带头的，就是这种。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的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现在是请喝茶而已，在那个时候直接上棍子，直接上木狗，把你关在牢里面，脚镣、手铐，对呀、啊，全副武装伺候你。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反正人人都已死。我们使徒们，神定义了，就是要演给弟兄姐妹看，看什么？补足基督受的患难的不足。主耶稣基督受患难是为我们替我们赎罪，他走患难的道路。主耶稣离世升天之后，他再次受难，如何让人家看到？他再次受刑罚，替人赎罪，如何让后来的基督徒看到？不就是这些使徒们吗？使徒们，主耶稣钦点的，要为主耶稣死里复活做见证。如何做死里复活的见证？不就是他们忠心至死，然后用他们那一份忠心来印证他们所相信的耶稣一定是死里复活吗？这叫为死里复活做见证嘛？对呀、啊，除非你死了，要不然如何见证你所相信的耶稣真的死里复活？ 明明的在幕后，像定死罪的囚犯一样，这是使徒们要扮演的角色。所以那个时候，这样服侍神的工人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呐、啊。哪一天为主殉道是配为主啊受苦啊，配呀、啊！神觉得我们配呀、啊，是引以为傲的。学着主耶稣的脚步，一步一步走向十字架。那时候使徒的心情是这个样子啊，好像定了死罪的囚犯啊。我们成为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给世人看什么？这个叫做信耶稣，信什么？耶稣为我们赎罪。我因为真的相信耶稣替我们赎罪，而且他死里复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信他的以后也会死里复活，所以我就跟着这样去死，因为我以后会复活。用这种方式来见证主耶稣真的死里复活，给人看，给天使看，给谁呀、啊？哪一个天使啊？给魔鬼撒旦。魔鬼撒旦因为骄傲的缘故，他抵挡神啊。结果诗篇第8篇里面，神讲到的，神在吃奶和婴孩口里面建立能力，使仇敌闭口无言。如何建立能力？就是在这些圣徒身上，让他们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的话的能力。从此他不怕死，他就按着神的话的引导，一步一步走向殉道，向魔鬼撒旦宣告，你的大能让你骄傲，然后你堕落。然而，神却兴起这一群脆弱的人，在他们生命里面建造的能力，成为胜过死亡、不再惧怕死亡的圣徒。神的权柄在脆弱人身上得到彰显，话语的能力在这些圣徒的生命当中绽放出来。向魔鬼撒旦夸胜，让魔鬼撒旦口服心服，这是神自己的作为，就是用脆弱的人在他们身里面灌注神的话的能力。只要他顺服，只要他信，信而顺服以后，就行出神的能力出来，用他们不惧怕死亡，胜过死亡，向魔鬼撒旦印证，叫魔鬼撒旦闭口无言。这是神的作为啊！在使徒的生命里面显出来，所以我们成为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今天只能停在这里了，下一次讲到细节了哈，我们下次来看哈。对，使徒们是如何的为主来做见证啊？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啊，我们越是进到经文当中，于是体会到，保罗真的是主你赐给他属灵的智慧，是圣灵感动他，让他想起这些神的道、神的话、神的原则。当他面对结党纷争的时候，他不是就事论事，用人的方法处理，他回到属灵原则，用你的启示，你给的智慧来光照弟兄姐妹，为什么会有结党纷争的事情？因为我们灵命幼嫩，因为我们里面有骄傲，因为我们里面有论断，因为我们里面一点都不像主如何思想的，以致我们用属世的智慧，用属肉体的血气彼此争竞，导致教会有那么严重的结党纷争的事情。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被光照起来，让我们真知道在灵里面追求灵里面的成长是何等的重要。我们里面操练，按着圣灵让我们想起的话，我们过地上的日子是何等的重要，让我们提醒起，难免有论断的时候，我们如何来面对？让我们 交托出去，让我们能够把这些所受的委屈仰望交托给主，主一定会帮我报应，然后我们就向前了。好叫这些子结党纷争的现象不会出现。主啊，感谢你，赞美你，求主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灵里面真的追求成熟成长，遇到事情的时候不用人的血气来面对，让我们操练照着神的道、神的话，我们顺从你，以至于你的教会可以一步一步在真道上走向合一。恳求你如此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带领你的教会。谢谢你，听孩子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我们一同来唱回应诗歌，莫让主忧伤。